杭州超过10000人被运走隔离，疫情已经关联3个省，可能已经传到第三代。不做帮凶，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敦促各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中共监控之下，药房买药5分钟政府就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9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杭州疫情升温，中共当局加强管控，有上万人被运走集中隔离。中共官方通报1月27号浙江杭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6例。从1月26号杭州本轮首例病例确诊到28号7点钟，杭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8例。但是中共官方的疫情数据一直被质疑缩水。网传的短片显示1月27号夜晚大量的居民被车运走隔离。杭州市滨江区长江小区的一位居民和本台记者证实，至少2个小区的居民被全部运走。他说，我们长江小区和长江西苑300-400架车都有，我估计有10000多人肯定有，因为入面住的主要是原来住在入面的居民，然后还有工作人员，还有比如说好像店铺啊，有些滞留在店铺入面的走不掉的，都在那里被人隔离。昨天中午好像是开始实施，夜晚黑转运大概到了凌晨3-4点，我们是今天上午才来的。滨江区长江路的一位居民说，长江小区后面都封了，我们这里5-6个小区都封了。滨江区长河街道的一位居民说，我们这边现在是属于管控区，因为我们现在叫外卖，外卖员都是不送的，就是现在还是很危险的。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夏时昌表示，首例病例可能的感染时间是1月19号。到病例确诊已经大概1个礼拜，在这个礼拜里面可能有3代病例传播。引发杭州本轮疫情的是 Omicron 变异株，已经外溢到江西上饶、贵州安顺和湖北罗田。除此之外，还有北京、天津、上海等等10多座城市也都出现了 Omicron 病例，对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构成严峻挑战。北京冬奥日渐临近，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1月27号发表声明指出，鉴于中共政府犯下暴行罪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就此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并且敦促各国的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合法化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同一日，中国民主人士也都发出同样呼吁。据美国之音报道，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中国研究部主任 Sophie Richardson 说，在主办国政府犯下众多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之际，冬奥会不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是一股善的力量。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执行长任磊指出，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习近平的政府很正常。所以当世界合理化这样的践踏人权现状的时候，受害者要站出来抗议不公就会更加难。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中共对维吾尔族、藏族等等少数民族和所有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对人权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律师、记者和其他人士的迫害，导致独立的公民社会荡然无存。中共政府违反国际法，摧毁了曾经充满活力的香港公民社会，扩大了技术监控范围，严重剥夺了言论、结社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并且允许使用强迫劳动。新闻稿还指出，中共当局通过复杂的跨国镇压行动， 继续威胁海外侨民、公众人物和中国境外的公司。除此之外，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赞助商阿里巴巴、安联、元讯、可口可乐、Intel、Omega、宝洁、三星等等，被指责没有履行人权尽职调查责任。这些非政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无论是否参加外交抵制，都要利用这个机会展现出对中国各地人权捍卫者的具体支持。与此同时，1月27号当日，大概30名中国民主人士去到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面抗议，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维权人士郭飞鸿，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Chris Smith 也都到场声援。他发言表示，好讽刺的是，我们才是代表人民的这一边，为中国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民说话。主办方对华援助协会也都呼吁抵制奥运，不做帮凶。中共正式利用手机应用程式健康码收集数据，无孔不入地控制国民。据自由亚洲电台1月28号报道，健康码可以掌握的信息包括民众身在何处，以及银行存款状况等等个人隐私。而且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从中共发改委去年12月底发文可以提出，健康码背后的大数据库有8个枢纽节点，包括港澳地区。报道话，中国有不少网民抱怨自己因为在网上购买感冒药或者消炎药，手机上面的健康码由绿色转为黄色。还有人在购买感冒药之后被吊销了健康宝，必须接受核酸检测才可以重启。曾经协助调查疫情的马小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共通过健康码可以准确掌握民众的个人行为。她说，这个大数据什么都查得到，包括你的银行账户。以前是用来查贪官，国安部门调动这些数据，普通部门是不可以调动的。他们现在用于防疫流调，调查可疑的传播者。现在实际上和淘宝等等网商，还有社区的药店、街道已经形成联动。马小姐说，网民购买感冒药、消炎药或者止痛片，这些数据传到数据库之后，数据库就会报警。他说，你买药5分钟，你所在的街道就会收到通知，无论你在网上买定是在社区买药，就有社区人员打电话来问你。有些将你的绿码变成黄码，你哪里都去不到，将你隔离。据中共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贵州省健康码的开发和运营至今投入1500万人民币，不及东部某省该项目投入的1/10。以此来推算，中国31个省开发和运营健康码耗资几亿人民币。中共20大之前传出高层路线之争，中共各个官媒低调对待邓小平南巡30年，全中国只有深圳特区报发表一篇纪念文章，而掌握媒体话语权的北京央媒集体沉默。旅澳法学家袁洪兵1月26号对大纪元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习近平在去年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面未能够达到原定的目的，即是否定邓小平时代的路线，并且要江泽民为党内腐败泛滥承担责任。最后习近平不得不出台一份妥协之下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袁洪兵引述中共党内人士的消息说，这次六中全会之后侵袭势力做了总结，认为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们将否定邓小平和否定江泽民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做，导致邓小平路线的拥护者和江泽民路线的受惠者团结起身，形成反对势力。据闻习近平派系原来的政治策略是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打造成从权力腐败入面拯救了共产党、拯救了中共军队的大救星角色，令到习近平可以比肩毛泽东。 但是这一次的受挫意味着习近平的路线没办法在中共党内占据绝对优势，被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留下隐患。所以习派重新调整战略，改为从政治上将邓小平和江泽民分开划界。袁洪兵说，习近平的智囊亲信李书磊提出了一个两步走的策略，即是首先集中力量击垮江泽民，逐步地清除江泽民在政治路线上的影响，到二十大的时候再看看可不可以在公开否定江泽民之下也都顺便否定邓小平，最终确立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肩的政治地位。这个策略获得习近平的同意，已经开始执行。这个就是为什么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日前会发表回顾邓小平南巡的文章，曝光南巡的背景是中共高层出现路线之争，被邓小平扶上台的江泽民转头反对改革开放。袁洪兵表示，大外孙通过这样一种历史回顾，令大家认识到江泽民是一个投机分子，根本就不是邓小平路线的忠实拥护者，他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另外，习派还希望向中共党内传达一个讯息，就是江泽民的路线导致了中共权力腐败的大泛滥，中共党和军队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所谓亡党亡国的边缘。1月26号夜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苏博士的演出爆满开场。西密苏里州立大学地理系退休教授 Kenneth Daigle 和家人首次观赏了神韵的演出。Daigle 先生惊喜地表示，完全出乎意料，演出有这样的精神内涵和精神价值。他说，神韵演出的能量具有独一无二的共通性，即使并不来自那个地区，仍不是那个族裔的人，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演出入面的神圣能量，而且非常温暖。Daigle 先生表示，尤其在疫情肆虐的当下，神韵唤醒了大家内心的渴望，令人意识到人生除了目前暂时拥有的，还有更加多的内涵。他称赞说，演出振奋人心，尤其是神韵的音乐能够抚慰人心，具有疗愈作用，特别是在疫情入面，这一种疗愈作用更加明显。他表示自己从来都没看过这么富有活力的色彩和这么有才华的舞蹈演员，令到观赏者陶醉在演出的故事情节入面。Daigle 先生还认为，神韵演出所展现的五千年中华历史的具教育意义，令他对中国不同族裔有了很多了解。最后 Daigle 先生表示，神韵展现了真正的传统中国文化，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但是现在中国的环境显然不利于这些文化，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共产主义出现之前的中华文化也都知之甚少，神韵的演出非常有价值。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